人生非常短促，不能以为本身有了经验，便对经验所布及的古今四方的事物因格都融会贯通。反之，在同一人身上，在一天内，同一屋中，很容易看出某一时刻、某一地点或某一肢体应作何事，因此对前者感到抵触，而对后者便毫无意义。以上种种我一无所知，也绝不错意。虽然这些事物从各方面透进我的双目，我还是视若无睹。我诵诗时，音节的轻重不能随意配置，一种诗题有一种格律，在同一诗句中也不能都用同一的音节，但文章的规律不是随地而异的，它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我并没有看到圣贤们所福音的正义，是把所命令的一切合成一个高妙万倍的整体。正义本质绝无变异，也不把全部条例施行于任何一个时代，而是因时制宜，为每一时代制定相应的法令。我却盲目批评虔诚的祖先们不独遵照天主的命令和启示，调备当前的一切，甚且承禀天主的末期，对将来发出预言。那么，全心全灵全意爱天主和爱人如己，在某时某地能不能也成为非正义的呢？凡违反天性的罪行，如索多玛人所做的，不论何时何地都应深恶痛绝。即使全人类都具效尤，在天主的定律之前也不能有所宽纵，因为天主造人不是要人如此自渎。天主是自然的主宰，淫欲玷污了自然的纪律，也就破坏了我们和天主之间应有的关系。至于违反风俗习惯的罪行，应随不同的习俗加以禁止。某一城市或某一国家，或因习惯或有法律所定定的规章，不应为市民或侨民随意破坏。任何部分如与整体不合，即是缺陷，但如天主所命令的和一地的习惯规章抵触，即使从未执行，应即实施，若已废弛，应已恢复。君王有权在所统治的城邑中颁布前人或本人从前未曾制定的新法，凡是服从新法并不违反本城的旧章，而不服从恰就违反本城的制度，因为服从君王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准则。那么对万有的君王，天主的命令更应该毫不犹豫地服从。人类社会中权力有尊卑高下之序，下级服从上级，天主则凌驾一切之上。对于侮辱他人或对人实行暴力，二者都是蓄意损害他人的罪行，则和违反天性的罪行相同。这两种罪行的起因，或是为了报复，如仇人的陷害仇人，或为夺取别人所有，如强盗的抢劫行李，或为逃避祸患，如一人恐惧另一人，或出于妒忌，如不幸者妒忌另一人的幸福，如得势者为恨别人势力与自己相同，或仅仅出于幸灾乐祸，如观看角斗的观众或戏弄嘲笑别人。这些是主要的罪行，根源都由于争权夺利，或为了耳目之余，或为了成情快意，有时源于二者，甚至兼有以上三种根源。我的至尊至甘的天主，生活于这些罪恶，便是凌辱了你的十全勤，你的十诫。 你是不可能有所朽坏，有所腐蚀。哪一种罪恶能影响你？哪一种罪行能损害你？但人们犯罪，你便加惩罚，因为即使是为了反对你而犯罪，也就是亵渎了人们自己的灵魂。罪恶在欺骗自身，或是损坏你所创造、所调设的天性，或漫无节制、过度享受你所赋予的事物，或违反天性追求违禁的事物，或故处锋芒，思想上、言语上侮辱你，或越出人类社会的范围，横行不法，随自己的好恶，挑拨离间，以快自己的私意。这种种的产生，都由于抛弃了你生命的根源，万物唯一真正的创造者和统治者。由于失心自用，错误地爱上了一部分，而以部分为整体。因此，只有谦虚的虔诚能引导我们回到你身边，使你清除我们的恶习，使你赦免悔过自新者的罪业，使你俯听桎梏者的呻吟，解脱我们自作自受的锁链。只要我们不再以贪得无厌而结果丧失一切，更爱自身过于爱你万善之源的私心，向你竖起假自由的触角。在损己损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罪恶中，也有尽得修业的人所难免的罪过。这些过失如一严正的论断，自可做求全的责备，但同时又结成善果的希望，如萌芽直至于收获，则又应受赞许。有些近似上述两类的罪恶，而又实非是罪，因为既不侵犯你我们的主天主，也不危害社会。譬如一人储藏生活所需而且符合时事要求的某些物品，同时又不能确定他是否出于占有的欲望，又如为了纠正一人的错误，行使合法权加以处分，同时也不能确定其是否有损人之心。因此有许多行为在常人视为应受谴责，而你却不以为非，也有许多人所赞许的事，而你却不以为是。往往形式的外表和其人的内心大相玄绝，而当时的环境也不是常人所能窥测。但如果你发出一项特殊的、出人意外的命令，而且你过去曾加禁止的，你又不宣布发令的原因，即使这命令抵触人类社会的约章，也没有一人敢怀疑是否应该服从，因为唯有服从你的社会才是正义的社会。谁能确知你的命令，那真有福，因为你的仆人们一切行动，或为适应目前的需要，或为预示将来。由于我不了解这些原则，因此我讥笑你的圣美的仆人们和先知们，我善笑他们，其实你也得善笑我。我不知不觉地堕落到如此愚蠢的境界，以致相信人们摘无花果实，果子和树在流着乳一般的泪水，以为圣人吃了这只无花果。当然摘的人犯罪，圣人没有罪，是把许多天使甚至神的分子吞入腹中。圣人在祷告中呻吟叹息时，吐出天使甚至神的分子，这些无上真神的分子本被囚禁在果子之中，这时被圣人的齿腹解放出来。我认为更应该同情地上的果子过于所以产生果子的原因人，因为一个非摩尼教徒向你要一点食物解饥，如果你给他吃， 便应受死刑。你自天垂手，把我的灵魂从黑暗的深渊拯救出来。我的母亲，你忠心的婢女，为了我向你痛哭，远过于母亲痛哭死去的子女。他看见我在他所得自你的信仰和精神方面已经死去。主，你应允他的祈祷，你应允他，并没有轻视他在各处祈祷时流下的眼泪。你应允他的祈祷，因为他所得的梦从哪里来的呢？你在梦中安慰他，他因此重新抚养我，许我在家中和他同桌饮食。他初起对我辱骂神圣的罪行是深恶痛绝的。他梦中见他自己站在一条木尺上，又见一位容光焕发的青年含笑走到他跟前。这时他痛不自胜，那位青年询问他何故悲伤天天哭泣呢？这样的询问往往是为了劝导，不是为了探听。他回答说是痛心于我的丧亡。那位青年请他放心，叫他留心看，他在那里，我也在那里。他仔细一看，看见我在他身边，站在同一木尺上。这梦是哪里来的呢？一定是你倾听他的心声，全能的好天主呀。你照顾着每一个人，仿佛只照顾一个人。你照顾全人类，有意照顾一人。还有一点，他向我谈梦中情形时，我竭力向他解说，叫他不要失望，说他日后也会成为我当时那样。他竟毫不犹豫地说，不，他不对我说他在哪里，你也将在哪里，而是说你在那里，他也将在那里。主啊，据我记忆所及，我向你忏悔，我已屡次说过，当时你借我母亲的口所给我的答复。我母亲不为我的似是而非的解释所迷惑，并且能迅速看出应该看到的意义。如果他不说，我当时的确看不出来。这种种比那场梦更使我感动。这个梦为安慰我母亲当前的忧虑，预示了他经过很长时期后才能实现的快乐。因为我在垢污的深坑中，在错误的黑暗中打滚大约有9年之久，我屡次想站起来，而每次使我陷得更深一层。但我的母亲亦如你所喜爱的真静诚静朴素的杰妇，虽则抱着满怀希望，但依旧痛哭呻吟，在祈祷时继续为我向你发出哀嚎。她的祈祷达到你面前，你却让我继续在黑暗中旋转。我还记得你还给我另一个答复，我现在略去许多枝节，为了早已迫不及待的要向你忏悔我所欲忏悔的事情，同时我也忘却了不少情节。你通过你的祭司，通过一个在教会内成长的精通圣经的主教，给我另一个答复。我的母亲请他来和我做一次谈话，驳斥我的错误，诱导我去恶从善，因为他如遇到合适的对象是如此做的。他拒绝了，事后我才懂得他这一决定的明智。他回答说，我还不肯受教，因为一如我母亲告知他的，我由于心境接受了这一端，还是意气洋洋，曾用一些狡猾的问题难倒了好些知识比较浅薄的人。接着又说， 让他去，你只要为他祈求天主，他自会在书本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和狂妄的。他还告诉我母亲，他的母亲也受摩尼教的迷惑，他幼时被送给摩尼教徒，该教所有书籍他几乎都读过，甚至抄写过。他没有和任何人争论过，也未受任何人的劝说，是他自己发觉这一教门是多么应受深恶痛绝的，因此他放弃了这教门。我的母亲听了这些话，依旧不放心，更加苦苦哀求，痛哭流涕，请他来看我，说服我。缠得他有些不耐烦而生气了，便说：“去吧，这样生活下去吧，因为你的儿子流下如许眼泪，这样一个儿子是不可能死亡的。”我的母亲和我谈话时屡次提到这事，说他听到这话恍如听到来自天上的声音。卷四，我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九年之久，沉溺于种种恶业之中，自祸祸人，自欺欺人，公开是教授所谓自由学术，暗中则使用虚伪的宗教幌子，前者是出于骄傲，后者则由于迷信，而二者都是虚妄。我一面追求群众的渺茫名誉，甚至剧场中的喝彩，诗歌竞赛中柴草般的花冠，无聊的戏剧和猖狂的情欲，而另一面却企图凿雪这些污秽。我供应那些所谓优秀分子和圣人们饮食，想从他们的肚子里炮制出天使和神道来解救我们。我和那些受我欺骗或同我一起受人欺骗的朋友们从事这种荒谬绝伦的勾当。我的天父，那些尚未蒙受你的屈辱意志而得救的骄傲者，任凭他们讥笑吧，我愿向你忏悔我的耻辱，为了你的光荣。我求你，请容许我用现在的记忆回想我过去错误的曲折过程，向你献上欢乐之祭。如果没有你，我为我自己只是一个走向毁灭的向导，即使在我生活良好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饮你的乳、吃你的不朽食物的人。一个人，不论哪一个人，只要是人，能是什么？任凭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嘲笑吧。我们孱弱贫困的我们，愿意向你忏悔。在这些年代中，我教授着雄辩术，我身为私欲的败将，却在出卖教人取胜的争讼法术。主啊，你是知道我希望教些好学生，当时所称的好学生，我一片好意地教他们骗人之道，不是要他们陷害无辜，但要他们有时去救坏蛋。天父呀，你远远望见我在斜坡上摇摇欲坠，我在浓雾中射出一些善意的闪光，你看见我在教导那些爱好浮华、追求谎言的人时，虽则我和他们是一丘之貉，但还能表现出一些良知来。在这些年代中，我和一个女子同居着，我们两人不是经过当时所谓合法的婚姻而结合的，而是由于苦闷的热情，我忘却了理智而结识的。但我仅有他一人，我对他是始终如一，并无其他外遇。在他身上 我亲自体验到为子嗣而勉强同心的婚姻与肉欲冲动的结合有很大的差别，后者违反了双方的意愿而生育子女，但对所生的也不得不加以爱护。我还记得一次参加诗句比赛，一个巫师问我如赢得胜利得给他多少钱作为酬报，我是非常憎恨这种龌龊的邪术。我回答说，即使能赢得一只不朽的金冠，我也不愿为我的胜利而杀一只苍蝇，因为这巫师将杀生祭祀魔鬼，认为如此则可以为我获取魔鬼的助力。但是我心灵的天赋，我的所以拒绝并非出于你所喜爱的真诚，因我当时只能想象物质的光华，还不知道爱你。一个灵魂向往这种虚幻，不是离弃你而犯奸淫吗？不是在任凭谎言肆为狂风吗？因我虽不愿为我而举行淫祀，但我的迷信却天天在想尽魔鬼，魔鬼以我们的错误为乐趣，为嘲笑的目标，我们在四位魔鬼，不就是在四位狂风吗？为此我是继续向当时名为算术家的形式请教，因为他们的推演性命似乎并不举行什么祭祀，也不做什么通神的祝告。但是天主教真正的合乎原则的虔诚必然加以排斥。本来最好是向你主忏悔说，求你可怜我，治愈我的灵魂，因为我获罪于你，不应以是你的慈爱而放肆，恰应牢记的你的话，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才能避免遭遇更不幸的事。这些心事们都竭力抹杀你的告诫，对我说，你的犯罪是出于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金星或土星火星所主的，这不过为卸脱一团血肉一个臭皮囊的人的罪责而归罪于天地日月星辰的创造者与管理者。这创造者与管理者不是你是谁呢？你是甘泥和正义的根源，你将按照每人的行为施行赏罚，你绝不轻视忧伤痛恨的心。当时有一位具有卓见之士，并且也精于医道，在医学上富有盛名，他曾以总督的名义，不是以医生的名义，把竞赛优胜的花冠戴在我患病的头上。这病症却是你诊疗的，因为你拒绝骄傲人而赐恩于谦卑的人。我和他比较亲厚之后，经常尽心听他说论，他的谈论不重形式，但思想敏锐，具有风趣又有内容。他从我的谈话中知道我在研究心命的书籍，便以复制的态度谆谆告诫我，叫我抛开这些书目，不要以精神耗于这种无益之事，应该用于有用的事物。他说他也研究过心命之学，而且年轻时曾想以此为终身的职业。他既然能读希波格拉底的著作，当然也能理解这些书。他的所以坚弃此道而从事医道，是由于已经溃破心命术数的虚妄，像他这样严肃的人不愿做骗人的生涯。他又对我说，你最可以教授雄辩术在社会上占一位置，你研究这种荒诞不经之说并非为了生计，而且出于自由的爱好， 你应该相信我的话，因为我对这一门曾经刻苦研究，你可以此为业。我问他为什么许多预言真的会应验，他照他的能力答复我，认为这是散布在自然界的偶然的力量。他说，譬如翻阅某一诗人的诗集，一首诗的内容写得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可能有一句诗和某人的情境吻合，那么一人的灵魂凭着天赋的某种直觉，虽则莫名其妙，但偶然的不经意地说了一些话，和询问者事实竟相符合，这也不足为奇。这是你从他口中或通过他给我的忠告，并且在我的记忆中划定了我此后研究学术的方向。但在当时，这位长者，甚至我最知己的内布利提乌斯，一位非常善良非常纯洁的青年，最反对占卜的，都不能说服我使我放弃此种术数。对于我影响最深的是这些书的作者的权威，我还没有找到我所要求的一种可靠的证据，能确无可疑地证明这些心灵家的话所以应验是出于偶然，而不是出于推演心权。在这些年代中，我在本城开始我的教书生涯时，结识了一个非常知己的朋友，他和我一起研究学问，如同在旺盛的青年时代。他本是和我一起长大，一起就学，一起游戏的，但幼时我们两人还没有深切的爱情，所以后来也不能谓是真正的友谊，因为只有你把那些既有因我们所领受的圣神而倾注于我们心中的爱，而依附你的人连接在一起的友谊，才是真正的友谊。但那时我和他的交谊真是无比甜蜜的，同时因嗜好相同更增加了我们的投契。我又使他放弃了他青年时代尚未真诚彻底认识的真正信仰，把他拖到了我母亲为我痛哭的荒诞危险的迷信之中。他的思想已经和我一起走上了歧途，而我的心也已经不能没有他。你是复仇的天赋，同时也是慈爱的泉源。你紧紧追赶着逃避你的人，你用奇妙的方式使我们转向你。这温柔的友谊为我说来是超过我一生任何幸福，可是还不到一年，你便使他脱离了人世。